我们的灵魂渴慕天主，好像瓶颈渴慕着溪水。
把我从火坑跟污泥里拯救出来，是你把我放在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是你拿走了我那黑暗的心、铁石的心、顽固的心、背离的心，赐给我一颗新的心，一颗血肉的心，一颗为爱你的心，是你赐给我一个新的灵，一颗新的心神，是你的至圣所，是你住在我的灵里。是的，主耶稣，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我要用全部的生命来爱你。主耶稣，让我的身体成为你圣神的宫殿，来荣耀你的名。是的，主耶稣， 我渴慕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认识你的慈爱，领受你的慈爱，认识你那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们在这里赞美你，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也奉你至高的名字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怀疑的灵，黑暗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沮丧的灵，疾病的灵，阻挡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的名字权柄捆绑，在你保险覆盖下命令你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保险把我们的生命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把我们洗得像血一样的洁白。是的，主耶稣，你的保险也洗净我们良心中一切的控告，让我们都以无愧的良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及时的救恩。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求你从你的施恩宝座上赐下你圣神的活水，你那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在这里浇灌，在这里丰富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渴慕你，就像瓶子渴慕着溪水一样，我们渴慕畅饮你圣神的活水，我们都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主耶稣，我们渴慕在你圣神内听到你那生命的话，你将你那生命的话放在你仆人的口中，放在你仆人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的口舌，能够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那生命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步履前的灵灯，成为我们跟随你路途上的光明。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请坐。当我们的生命一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在他里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有很多美好的事就这样加速的发生。有一位主所爱的孩子，上主的神也在他的生命中运行。有一天他回应了这个运行的神，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在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他的生命就变了。就在那之后，有一天早上他吃一颗糖果，吃完糖果以后，这是习惯，就想要把那个纸屑往一个地方一丢，那么四处看一看也没人，人家也不知道。就在他正要丢的时候，突然在他的灵里面有一句话，那句话就说，李嘉欣不要乱丢纸屑。好惊讶，这是他没有过的经验。因为新约写在我们的新版上，卡上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就有一股力量，没有人看见，其实主都看得见，只是我们以为他看不见。他就把那个纸屑往他的口袋里一放，就在他放下这个纸屑在他的口袋里时，他经验到一股好大好大的爱，那股爱充满他的生命，他就经验到一股很大很大从天上来的爱。他在这爱的拥抱里，他开始生命有了方向，他得到了光照，他知道原来他生命是有一个目标的，那个目标是主定规的，就是活一个荣耀的生命，荣耀主的生命。乱丢纸屑不荣耀主，也是一个不在基督内的作为。那么在基督内有一个全新不一样的生命，那个生命主召叫他到许多地方为他的福音作证，主也召叫他来到这里见证圣神在他生命中，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多么多么的真实。我们就鼓掌欢迎嘉欣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那美好的作为。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是主耶稣他的良善和宽仁，让一个爱丢纸屑的人可以在这里为他做见证。让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圣咏第32篇第7节，圣咏32篇第7节，在870页。经上这么说，你是我的避难所，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去找耶稣基督，他会拯救我们，他会派他的使者来帮助我们，派他所爱的仆人们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他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帮助我们获得救恩。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救我们脱离各式各样的灾祸。我们开车没有出车祸是救恩，我们在这里聚会聚得好好的，没有飞机掉下来撞到这个地方是救恩，我们走路走得好好的，招牌掉下来没砸到我们，这是救恩。他救我们脱离灾祸，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以拯救我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们，耶稣基督常常用拯救我们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们。他拯救我们，每当他拯救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喜乐。我觉得喜乐有好几种，当我们赚钱赚很多的时候很快乐，孩子很爱我们，考试考第一名的时候很快乐，有各式各样的快乐，这些喜乐让我们喜乐。可是有一种喜乐是很特别的，就是拯救我们的喜乐。当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会充满喜乐。当我听到主说李嘉欣不要丢纸屑，我不觉得是一个责备的声音，而这一个声音救我脱离那爱丢纸屑的习惯，我心中有了一份喜乐从我的心中就涌流出来。这一个喜乐，救恩的喜乐，救我们脱离那污泥，脱离赌博，各式各样不好的习惯。你说丢纸屑好吗？当然不好。赌博好吗？也不好。哪一个比较不好呢？不好的就是不好，不要比，你比我不好，他比我不好，我的不好比你的不好还要好，不好就是不好。各式各样的不好，主让我们从这困难中拯救出来，是一种喜乐。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故事，这故事是这样子说，有一个弟兄他种了一棵树，当他种树的时候，他就祈祷跟天主说，天上的大主啊，我种了一棵树，它需要水，求你下雨浇灌它。天主就使天上下雨浇灌这棵树。过了一天，见这树好，他就说，天主啊，求你赐下阳光，昨天下雨，今天晴天，赐下阳光照亮它，照亮它的生命，让它能够成长。天主就让天开了，阳光就照下来，让这棵树成长。过了不久，他觉得这棵小树长得不错，他就说，天主啊，这棵树长得不错，现在需要一点点磨练，求你降下霜来，让这棵树了解在困难中也要成长。天主一个晚上就降了霜下来，可是到了隔天，这棵树就死了。他就很不明白为什么就死了呢？他另外一个朋友就来看他，他就把这经历告诉他。这个朋友就告诉他说，我跟你不一样，当我种树的时候，我只跟天主说，天主啊，求你按照你的方式照顾它，它就长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同打开马窦福音第11章，第28节，这里有一句话，他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到我跟前来吧，我要使你得到安息。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放在自己的手中，按照自己各式各样的计划要安排的时候，会经验到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两句话，劳苦和重担。劳苦正如圣经所记载的，日日辛苦才得吃食，日日劳苦才得吃食。这个劳苦让我们想要拿到的东西拿不到，就让我们天天辛苦。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偏偏来，就让我们很多的重担。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写照，想要的得不到，不想要的它偏偏来到。
可是有一个福音是我们到耶稣基督跟前，他让我们得到安息，得到平安。其实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故事，一个人很会计划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涯计划，不止计划自己的生涯，还计划了别人的生涯，他就劳苦和重担。不止计划自己，计划我的太太以后怎么爱我，我的小孩子怎么考试，各式各样的计划。可是这些计划远不如天主计划来得好。我也是这样子众多如云很喜欢计划的人中的其中一个。当我还没碰到主的时候，我是一个意志还算蛮强的，喜欢把自己的计划加到别人身上的。当我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有一天我太太跟我说，我觉得我好像怀孕了。那时候我才结婚一个月，我就很紧张，就跑到药房去买了个验孕棒回来。验孕棒就在我的手中，一看一条线没怀孕，两条线就怀孕了。我看到我太太的验孕棒，一看啊，我大叫一声，我太太怀孕了。我说难道我这一生，我刚刚结婚，我都还没有去别的地方玩，我这一生就这样子毁了吗？我的计划就被这两条线给毁了。这是我原先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天主偏偏要打乱我这样子的计划。那时候是1996年我还不信主的时候，等到过了一年97年我家的大儿子生下来了，更让我们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小孩子一生下来两个小时就要喝一次奶，所以我们每两个小时就要起床一次照顾他，隔天早上还要再去上班，上完班晚上回来两个小时要起来一次，我们就是这样子日以继夜的照顾孩子。可是有的时候他两个小时起来吃完了应该要去睡觉，他就哭两个小时不睡觉，等到哭两个小时我们精疲力尽的时候他又要喝奶。所以我的原来的脾气本来就不好，再遇到一个这样子皮的孩子，三个月很皮的孩子，我很生气。这个小孩子如果不从小好好的管教他，以后长大还得了，太任性了，我就打他屁股，打三个月婴儿的屁股。我是一个意志很强脾气又不好的人，我就这样子。我的太太说你不要打他啊，他不懂啊。我说你才不懂，小孩子要好好的教。我们就为了这些事情而吵架。可是等到了我的大儿子5个月大的时候，天主听见了他的哭声和祈祷，天主就让这个会哭的孩子的爸爸碰到了主耶稣基督。当我在1997年8月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碰到了耶稣，他的神充满了我，他的爱温暖我原来刚冷的心，那种刚硬的心，好像原来很硬的沙地，很硬的土，碰到了水滋润了，主人就可以挖它。原来是硬的土，铲子铲不下去，可是有了水，它滋润了，可以播种，可以撒各式各样美好的种子，可以发芽成长。我的心碰到了圣神，正如罗马人书5章5节所记载的，天主的爱借着圣神已经倾注在我们的心中，他的爱在天上，我们在这世上活着，可是却是经由他现今所倾注在我们中间的圣神倾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体验到他的爱是何等的真实。我在1997年经验到这一份无法用言语诉说的爱，我心中充满了感恩。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事情，我的人生看到的事情改变不一样了。我的儿子就得了救恩，他的爸爸不打他。我的太太得了救恩，他的先生不再跟他吵架。后来过了好多年，我家的老二又生下来了。当他生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爱护他，因为他是在主的恩宠中，我们求主给我们另外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所以我们给他取的名字叫做 Samuel， 就是天主已经听到了我们的祈祷。撒母耳的意思就是天主听到了我们的祈求。我们常说天主真的听到我们的祈求吗？是的，天主凡呼号天主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他都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他 他英文叫 Samuel， 中文叫做信牧，就是用信心来渴慕天主，好像聘鹿渴慕着溪水一样。所以我们常常叫他牧牧牧牧，牧几们也是牧牧，只是不一样的牧。所以他生长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很喜爱他，可是他是一个很热情的孩子，在我们家中他会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如果我出门一回家的时候他看到我，他会就从很远的地方冲过来，跳到我身上去。就当他一跳的时候，他抱到我身上，我会往后退好几步。一个三岁的孩子会让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退后几步，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他对人的热情，他看到人就啊这样跟你撞一下，代表他跟你很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外向。可是当他开始上学，他上幼稚园的时候，事情就不是这样了。他看到别的小朋友，别的小朋友在排队上厕所，我帮你们上厕所，一推前面三四个小朋友全部跌倒。他看到那个美国白人金发的头发绑个辫子很可爱，跟我的头发不一样，去拉拉他，一拉他就会哭，哎，有反应，哎，好玩，再拉一次，那女孩就哭。那他拉别人，别人会哭，别人就拉他头发，他不会哭，因为他很会忍耐。所以老师就把我们叫去学校跟我们约谈，他说你回去要好好的告诉他，不要推人，不要拉人的头发。我说好，我们会告诉他。就跟他说，木木啊，在学校不要拉人的头发，知道吗？是，知道。他很喜欢说是，到现在他会说是，好。我说木木啊，到学校不要去推别人好不好？是，我不推别人。隔天老师又跟我们说，你有没有跟你儿子说呢？他今天又推别人。所以每一次我去学校的时候，我看到校长都带着儿子赶快走，我不敢面对校长。到后来学校就说，如果他再这样子继续下去的时候，你们可能考虑要转学。转学讲得好听，其实就是要退学，换一个学校去念。我们心中也没有办法。当我在跟我的孩子说，木木啊，学校不要推，知道吗？他就不理我了，他也觉得心烦。我也没有办法再告诉他，好像人的计划都没有办法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真的人的办法都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们来求天主吧。让我们一同打开腓立伯人书第四章。腓立伯人书第四章第四节，在1833页，他说，你们在主内应当喜乐，只是保禄中途勉励我们爱主的这一些主的孩子们，我们在主内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他有一个慈父的心肠，就像我跟我孩子说，你要不要推人，再说你不要推人，我是为他的好。保禄中途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在主内要常常喜乐，是在主内，在他的救恩中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你们的宽仁要让别人知道，什么也不要挂虑。这里有一句话说，你们什么都不要挂虑，不要把这一些困难天天的在心中反复的思想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会让我们的生命失去了力量。这一些忧愁会让我们的生命没有了色彩，让我们活在忧愁中，没有力量去面对生活的这一些困难。所以保禄中途告诉我们说，你们什么都不要挂虑，就是不要把这一些忧愁挂在心中，让这些忧愁都交给主吧，不在我们的手中，在主的手中比在我们的手中更好。我们什么不要挂虑，都不要挂虑，在一切事上以恳求和祈祷的心，带着感谢天主的心呈上我们的请求。我们要感谢主，带着感谢主的心，感谢主，主啊，你已经拯救我们，你用救恩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们。我就跟我太太说，来，我们来祈祷，说主耶稣，感谢你让木木很喜欢推人，很喜欢拉人的头发，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不过求你拯救我们，我们需要帮助。隔了一个礼星期，我又去学校，又看到了校长。我一看到校长，我就转身想走，校长就把叫住，李先生， 你请你过来一下。我心里面就想，这不得了，这又出了什么事情呢？因为我每次问我儿子，我说木木啊，学校有没有推人？没有。有没有烂拖把？没有。可是老师都说有。可是这次老师又跑教去了，校长说，哎，你们跟孩子说了什么话呢？他这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拉人的头发，没有推别人，这是主的救恩。一个孩子是不懂事的，我怎么讲没有用，可是因着感谢天主，他的救恩降下来的时候，恩宠，白白的恩宠，拯救我们的恩宠是白白给的，不是我做了什么好的事情而得到的，而是我呼求主，不要在我的手中，就照你的手中吧，在你的手中，你安排的比我安排的好，他就让事情这样子改变。接着他就上了小学，到了小学的时候，他很喜欢玩，一到了吃饭时间就跑出去玩，饭也不吃，什么都不做，就跑去玩。有一天我看他一回家的时候，冬天很冷，他的外套就不见了。我说木木啊，你的外套呢？啊，我忘记放在哪里了，就不见了。第二天我们就把第二件外套拿出来给他穿上，然后跟他说，要记得哦，外套脱好要挂在墙壁上，不要乱丢哦，知道吗？是，不会乱丢。他都跟我说是。结果一回来，你们猜猜看他有没有外套？没有，我们都有主的光，没有外套。第二天回来又没有外套，我心想，那我有几件可以外套可以让他丢呢？真的没有办法。到了第三天，我们又谆谆嘱咐木木啊，这是最后一件外套了哦，你如果再丢的话就没外套了，知道吗？知道。外套脱下来放好，知不知道？知道。结果那天中午到学校去接他的时候，我看他又没穿外套，我们就跟他说，木木啊，你的外套呢？就很紧张，到处去跑，到处去跑，去找找找。他说我放在那个玩游戏的地方，他就去找，没有找到。后来他去找老师，原来在老师那里把他捡去了啊，他的衣服又拿回来了。又隔了一个礼拜，我们他的吃饭钱没钱了，我们就跟他说，木木，爸爸写一张支票给你，放在你书包的袋子里面，记得吃饭的时候把你的支票拿给学校的老师，说要交钱，知道吗？我说知道，我知道。好，结果中午回来的时候，我们问他说，木木啊，你的支票有没有给老师呢？你们猜他们拿给老师？没有。说那你的支票在哪里呢？不对，在垃圾桶。说你支票为什么到垃圾桶呢？因为他说，因为我去的时候老师跟我说还有钱啊，我觉得不需要，就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后来你们会笑啊。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会不会笑？不会笑。我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就开始笑了，因为我觉得实在很好笑。就想说，你跟他讲，你叫他不要丢，拿好，不要乱丢哦，他都知道。可是一到他学校的时候，他说在垃圾桶，说支票怎么会跑到垃圾桶里面去呢？我们都觉得很好笑，我太太也觉得很好笑，就觉得说怎么有这么好笑的事情呢？其实如果是按照我们原来的个性的话，我们是不会笑的，是笑不出来的。衣服丢了这么多件，这么会丢，在学校会拉人家头发，在学校会推别人，你是笑不出来的。可是因为有主的救恩，我们可以笑得出来。让我们一同打开圣咏第43篇第四节，在884页，圣咏43篇第四节，我就要走进天主的祭坛前，走进我最喜悦的天主面前。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呢？走到医生那里去吗？牙痛的时候去找牙医吗？肚子痛去找内科吗？或者是心里有病的时候来怀仁吗？很好。 可是就如郑老师说的，不只是有病来到这里，更好的是寻找到耶稣基督。来到怀仁不只是走到一个至上的地方，更好在这里又碰到了天主，有天主的祭坛。我们要走到天主的祭坛前，走到哪里呢？走到我最喜悦的天主面前，是我最喜悦的。每一次碰到天主是我最喜悦的，天主是我最喜悦的，也是好多人最喜悦的。我们把天主当作我们最喜悦的一位，我们最爱的一位，当我们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这一个快乐，这一个喜悦，人做不到的，心里忧伤，可是天主可以做得到。人没有办法的事情，天主有办法。天主，我要向你弹琴赞颂，我们要歌颂他，要赞美他。第五节，我的灵魂啊，你为何悲伤，为何忧苦呢？为什么我们要悲伤呢？我们来到天主的面前，为什么还要忧伤，还要悲苦呢？我们要走到我们最喜悦的天主面前，我们就不要忧伤。我的灵魂啊，不要忧伤，不要忧苦，我们要喜悦，我们要常常在主内因着主的救恩而喜乐。我们仰望天主吧，仰望天主，因为我还要跟他颂祝，我还要赞美他，还要歌颂他。不要忧伤，不要忧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救援，他是我们的天主，他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亚威成了我们的救主，耶稣亚威是 Savior， 是救主，他是我们的天主，是我们的救援，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悲伤的。而把我们这一个有困难的交给他，当我说我孩子的垃圾，不是我孩子的支票丢到垃圾桶去的时候，我们会笑。你们为什么笑呢？为什么我的孩子把支票丢到垃圾桶我们会笑呢？因为天主会让我们笑，因为天主他赐给我们救恩，我们会喜乐，会喜悦。他常常用救恩的喜乐环绕着我们，这句话非常的真实。他在我的生命中赐下各式各样的救恩，让我在困难的时候、需要他的时候、侍奉他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各个时候我都惊艳到他是拯救我的天主，他是信实的，从来不改变。只要我将我的心中的计划、我生命中各式各样的需要交在他的手中，他都照管，他都照顾。他是信实的、忠信的，他是良善、宽仁、忠信的天主。感谢赞美主，一切的光荣归给天主。我就把接下来时间交还给苏大哥。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嘉欣弟兄的见证。只有上主会给我们那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得到那个丰盛、那个美好，使得我们从里面会笑到外面来。让我们打开厄斯德拉记下，在657页，厄斯德拉下第八章第十节，喜乐于上主就是你们的力量。喜乐于上主就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会喜乐于上主时，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喜乐于上主就是我们的力量。上主喜欢他的孩子们常常活在欢乐里，隐藏欢乐，不断祈祷，时时感谢，这就是天主父在基督内对我们所有的旨意。他喜欢我们因他而喜乐，而喜乐于上主，很多神奇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让我们再看圣咏第五篇841页，圣咏第四篇，第二节，当我们需要时，我一呼求你，你就应允了我。我们为任何的事情呼求主时，他就应允我们。我在困苦中，你曾舒畅了我。我们在困苦中，他仍然使得我们舒畅，使得我们的心欢乐。木木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他。他有好多好多特别天主的恩惠，他总是说是， 他在任何的时候都是说是，可是他真的按照他生命的尺度会说是，他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喜乐。当我们在他们家聚会的时候，他会告诉老师，告诉同学，他们今天家中有福音的聚会，他就很高兴很高兴的告诉大家。当我们去时，他就会为我们拿东西，拿鞋子。他的生命中充满了主的欢乐，有主的很大很大的那种欢乐跟热情。这一份热情，这一份好，也真的主开了他们做父母的眼，会看到。我记得有一次，他的母亲跟我讲说，他说木木，当他做得不好的时候，他想要责备他时，他说木木，你怎么又做这个事？这木木就跟妈妈说，妈妈，我是真的很对不起啦，我真的很对不起。他说所有的愤怒都变成了喜乐，是一个在喜乐中成长的孩子，真的很可爱，非常非常的可爱。当有别的孩子到他们家去的时候，我们聚会有别人带着孩子，别人去，那个别的孩子到他们家去的时候变得快乐，真的也感染到他这一份快乐。他的妈妈说，哇，我们的孩子也这样快乐。其实天主的福音使我们活在好中，的确尽管我们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可是主也使我们在喜乐中成长，在喜乐中更新。上主的神就在运行，会更新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真的看到木木的生命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丰富。其实天主的国就是给这些孩子们喜乐于上主，就是我们的力量。当我在困苦中，你曾舒畅了我。我们在需要时，我们呼求他，他应允我们。我们在困苦中，他也舒畅我们。当我呼求上主时，他就这样舒畅了我们。你赐给我心中的欢悦，第八节，远胜过麦和酒的丰饶。的确，主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美，各式各样的好。其实每一个做医生的，不论是内科、外科、心脏科，什么科，包括心理医生，他们都说放轻松啊，心情放轻松一点。我们的主，他喜欢我们在喜乐中，他的力量要释放，很多很多的治愈要发生，很多的事情要发生。我们看到了好多好多奇妙的作为，当主在我们中时，我们就开始有了喜乐。有一次有一个聚会中来了一位姐妹，那位姐妹好沉重好沉重，很深很深的痛苦，她不会笑的，是我认识的姐妹，她今天不在这里。不过有一次在台北聚会中，他从好远的地方来，他就说，我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我想要问你，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时间？我就跟他说，讲习会中间排得很满很满，我们很困难，有长的时间，那么讲习会结束之后，我很乐意来看看你的问题怎么样，天主帮助你。主的话就在我们中间，主的喜乐，那个喜乐的神就在我们中运行。我就惊艳到看到他的生命不一样，他开始会笑，他开始手举起来，他开始会欢唱，他开始会在那边，他开始会回应。在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的每一个问题就在你读经的时候，就在主的众仆人见证的时候，一个一个回答清清楚楚，那我有好大好大的喜乐，我的劳苦跟重担不见了，我有的只是欢乐，我也不需要你在为我祈祷。他得到了好大好大的治愈，其实治愈也在喜乐中发生，那喜乐就是治愈的前兆，那喜乐就让我们惊艳到主的救恩是真实的，他赐给我们心中的欢悦远胜过麦和酒的丰饶，他给我们的丰富是真实的，尽管在苦难中我们也因他而喜乐。天主就要把这一切变成他莫大的祝福。让我们一起唱一首歌 S40。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把一切的劳苦重担献给他。 交给他，在他内的安息，安息在他的爱内欢唱，让我们的灵复苏，以欢悦的灵唱出感恩的歌。
在困苦中，在患难中，你时常我的心，在试探
来认识你那流奶流蜜的丰盛的美好，我们要认识你那真实的爱，我们要尝到那蜂蜜的甘甜，那
在你圣神里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救恩。是的，主耶稣，你做的事样样都好，为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事，我们献上感恩，感谢你，赞美你。愿你使我们常常活在你的欢乐中，不断的与你来往。主耶稣，你做的事样样都好，为你做样样都好的事，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赞美你。是的，主耶稣，纵使你允许我们在困苦中，在磨难里，这是你赐给我们绝大的喜乐，这是你赐给我们绝大的恩惠，我们要因你而喜乐。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在困苦中，在